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3月17日，大家好。Brian Klaus 克拉斯是一名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今年只有35岁，但却已经著有三本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谈的都是独裁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他也是多家主流媒体的专栏作家。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一篇文章就是来自克拉斯，题目叫做《普京掉入了伟大领袖的陷阱》。其实这篇文章的观点对于来自中国的华裔来说是相当好理解的，因为我们就是来自于一个有这样历史的国家。但是对于已经习惯了民主制度的西方人来说，却是向他们展示了集权政治的一个他们不太熟悉的方面，也就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他会逐渐变得难以获得真实的信息。在文章的开头，克拉斯就提出一个西方人常有的对集权政治的看法，他们会觉得集权统治总是能够制定一个更为长远的计划，这是因为伟大领袖是没有任期限制的，也没有旗鼓相当的反对者的，因此呢，这个有助于他们制定更为长远的目标。而民选领导人则必须要随时想着自己的选情，如果他过于注重长远目标的话，得罪了当前的选民的话，你就可能无法连任。因此民选领导人往往会注重于短期目标，甚至就是眼前的目标，而难以制定更为长远的国家计划。克拉斯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倾向，但是他提出说，一个伟大领袖面临的问题恐怕比无法制定长远计划要严重得多。事实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长远计划就会是一个空中楼阁，甚至会导致一种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说目前普京就深陷其中。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伟大领袖往往得不到准确的信息。在信息缺乏或者是被扭曲的情况下，伟大领袖做出的这个决策，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很难保证质量。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伟大领袖往往不能够正常的离开权力，他们往往在走下神坛之后立刻被民众抛弃，甚至是杀死。我们昨天还谈到过普京对权力贪恋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现象。卡扎菲、萨达姆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们甚至都感觉不到危险的临近，为什么他们会对危险的信号如此的迟钝呢？克拉斯认为，这个是他们从开始攫取这个绝对权力的时候就种下的种子。因为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力是建立在没有人敢自由地反对他们的基础上的。那么这样呢，在幕僚自由表达意见和个人绝对权力之间，伟大领袖就只能二选一。绝对的权力就意味着敢于提反对意见的人必须消失，绝对的权力必须建立在大家对这个权力有恐惧感的基础上。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只有在让大臣害怕的时候，他们才算是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好，那么普京是不是有绝对的权力呢？我们只需要回去看一下普京在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前和他的幕僚或者他的官员们开的那个公开会议，去看那个视频就知道了。普京和官员们之间隔了至少有十米的距离，普京是在侃侃而谈，而其他的官员是震惊微坐。轮到官员们发言表态的时候，普京的态度是非常的轻松，而官员们是非常的紧张，生怕是说错一句话的那个样子。实际上，这次公开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这些高级官员逐个的表态支持普京开战，并非是真的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表忠心的程序，我们不会陌生的。这次会议的现场集中地表现了俄罗斯的高级官员们对普京的权力是十分畏惧的。大家只要去看那个视频，你马上就这个感觉。 事实上，这次会议带有明显的北朝鲜的风格，我当时看了都有点吃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人会向普京说出他们的不同意见。换句话说，没有人会告诉普京他得到的信息是不准确的，他的决定是错的。反过来，普京也根本不需要他们提供这样的意见，因为这种意见是会伤害到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力的。对于官员们来说，这种明知道马不是鹿，也要说马就是鹿的程序，实际上是用来检测自己的忠心程度的。对于这一点，他们是心知肚明的。这儿请注意，不要以为这种现象只会出现在俄罗斯、朝鲜这些集权国家。别忘了，因为川普拥有巨大权力，共和党的一部分人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川普的支持，也一样的公开的指鹿为马，跟着川普说2020年大选有重大舞弊，对吧？权力这种东西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人在马和鹿之间，在诚实和功利之间屈服，这个也许是我们的动物本性之一。有时候这种忠心测试会走到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在北朝鲜，大家都认为金正恩3岁就会开汽车，9岁就赢得了赛艇比赛的冠军。那朝鲜人是不是疯了呢？其实这个只是因为一旦一只鹿被大家都接受了，说可以被称为马之后，你再管这只鹿叫马，就已经表现不出你的忠心了，因为你可能只是在从众嘛。所以这种测试就必须要加码。金正恩3岁会开汽车，9岁能飙赛艇，这种匪夷所思的谎言被创造出来，它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忠心测试的不断的加码。指鹿为马已经不够测试了，那我们就只能指着一只蜗牛说这就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马，你信不信？你是否愿意放弃你可怜的自尊和良心来接受这个惊世骇俗的谎言，就能够体现出你是否真的是畏惧伟大领袖，是否真的是忠于伟大领袖。说到这儿，我岔开一下，我突然想起那些政府的发言人，无论是美国的还是伊拉克的还是俄罗斯的或者别的什么国家的政府发言人，他们绝对是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对祖国的忠心导致他们可以脸上毫无愧色的撒谎，不但能够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还能够指南打北暗度陈仓。他们对谎言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常人的数百倍。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心中，个人诚实的价值远低于另一个东西，那就是对国家利益或者领袖的忠诚。在政府发言人那儿，你永远是听不到真话的。同样的，伟大领袖普京能从自己的幕僚和官员中听到真话吗？当然也不行，他很难有机会来纠正自己的认知错误。在长期的唯唯诺诺之辈的包围之中，伟大领袖的自信心也会超越常人的。普京在位20多年，在这种唯唯诺诺的 yes man 的包围中度过了20年，没有一个正常人还能够拥有正常的心理，他们会产生幻觉的。他们会认为自己真的是脑袋后面能够隐隐现出光环的那种神人的。另外，不仅仅对于官员需要这样的忠心测试，伟大领袖也必须使自己的人民相信自己的伟大和超凡。因此，伟大领袖的国家中，传播信息的媒体基本上都是被政府控制的。在俄罗斯，甚至连选举都是假的，会出现一个假的反对党，一个假的辩论，乃至假的投票。这就是说，民众接受到的信息本身就是假的，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也就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就是某种错觉。但是有趣的是， 伟大领袖又会反过来拿民众的这种虚假的情绪来为自己的伟大背书，来向人们展示自己是多么的受老百姓的爱戴，自己的决定是多么的有群众基础。这个其实是一场不断的巩固权力的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最不重要的就是真相。但是真相的力量在于，你不喜欢它，它还是会出现。在攻打乌克兰之前，我相信大多数的俄罗斯人都是支持普京开战的，他们活在一个幻想中，但是自己的儿子战死了，这种真相是无法被拒绝的。因为这个可怕的权力游戏，伟大领袖普京根据扭曲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最终这场谎言的盛宴会结束在真相的钟声之中。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普京还是萨达姆还是卡扎菲，他们都会抱怨说属下欺骗了自己。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的是，在真相到来之前，他们本身就拒绝接受属下说真话。他们会将敢于说金正恩其实3岁不可能会开车，因为他的小短腿还根本够不着油门，说这种真话的属下是会被严厉的惩处的。最终谁还可能会对伟大领袖说真话呢？打败伟大领袖的往往不是另一个伟大领袖，也不是什么奸臣小人，其实打败伟大领袖的往往就是一个简单的真相，就是在谎言被戳破的那一刻。谎言是维护集权所必须的，但是谎言是有代价的。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